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学子，大法启迪了我的智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5月8日。1996年，我七岁的时候，由于父亲的缘故，便有幸接触大法了。但那时年纪尚幼，不懂事，就知道贪玩。虽然在父母的引导下也学法练功，也知道了大法是最好的，但心思总不在修炼上，定力也不够，管不住自己。虽然也学法，但理解都不深刻，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但也知道真、善、忍是宇宙根本特性，大法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修炼的。1999年迫害开始了，父亲连续多次被抓，母亲很着急，没时间管我，而我有空就一个人在家里玩游戏，学法几乎荒废了，完全陷在了常人中。到初中快毕业时，本以为自己学得不错，可结果中考彻底考砸了，与理想的学校失之交臂，这给我当头一棒，将我彻底打醒了。受到这么大的挫折，我也总算从此开始长大了。我想是师父的暗中指引吧，我又开始学法了，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真正认识到法的伟大，开始真正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开始了解怎样正确对待每天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很多，虽然离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还差得很远，但通过学法，我真的脱胎换骨似的变了一个人。以前我有时对人不够友好，但上了高中后，这种事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我知道了修口，知道了忍。渐渐的，无论同学怎么样对我不好，也不能在我心里激起一丝波澜，觉得这都没什么，反倒觉得他们很可怜，反过来尽心帮助他们，希望他们从不好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尽量教他们学会做到真、善、忍。此外，遇到别人对我不好，或是冷漠我的时候，我都会反省自己，到底是哪儿没有做好，尽量改正，争取下次做好。高中三年，我的学习一直不是问题。说来也怪，初中的时候也不是不用功，可考试成绩总是不理想。到了高中，自制力变强了，比以前更努力了。由于中考考得不好，竞争也没有初中时激烈了，可我的成绩就能这么总是名列前茅，总是考第一。回顾这三年，除了政治课，我对每一门课都保持很高的兴趣，都很努力地去学好。甚至我的地理老师对我说，你这么学下去，什么课都能学好。这种力量现在想来，令我自己都吃惊，而且所有的课我掌握的都很快，虽然有时候也会玩游戏，也会任性，但跟以前比少多了。总之，我的学习状况跟初中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我自己、我的父母，还是初高中一直在一起的同学，都深有感受。 都说我上高中后像变了一个人。究其原因，思来想去，一是因为我确实长大懂事了，而大法在这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是大法让我有了奋斗的目标，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努力学好，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二是为了能在将来更好地证实大法。因为知道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也就不像其他人那样整天漫无目的地学，从而也就更能控制自己。即使有时候失去控制，也能及时找回自己，及时反省自己，从而使以后做得更好。但有许多问题，虽然一时能控制住自己，也明知道不对，但总觉得还是想那么去做，所以最后还会禁不住再犯错。但总归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问题发生最多的是在打篮球的时候，我始终是有争强好胜的心，动作也特别大，经常不小心伤到别人而不自知，而自己打的也不是很好，个子又矮，经常吃亏，再加上打球时又难免有些摩擦，于是在打球时常常会生气，打起球来像要跟人打架似的，反正是头脑发热，有些失控。事后一想，自己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争斗心作祟，只是不断地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再犯了，可终归是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可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来这么一次，时好时坏的，一度令我很苦恼，但并没怎么放在心里，因为打球的机会毕竟不多，大多时间还是在学习嘛。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几乎总是考第一，并没有真正触及到争斗心，而只有在打篮球的时候才尝到技不如人的滋味，于是争斗心才表现出来。我懂得了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在高中我经常主动参与同学的讨论，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也主动去帮助，与他们探讨问题，探讨学习方法，乃至探讨人生。后来也是因为自己是班里学习委员的关系吧，我更是放下自己手头上的事，去帮同学解答问题，与同学交流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同学们也经常打电话问我问题，甚至我家的电话也成了热线。帮助别人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时常会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如此，我还从中练就了好的口才。现在说起学习，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这一切都是从真善忍大法中得来的。待人以诚，与人为善，舍己之力，及人之所需，不仅在学习上，在别的方面我也是如此。这样下来，最终的结果是，我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考上了理想的重点大学，这不得不说是大法的恩赐，大法启迪了我的智慧。在开始真正修炼大法以后，我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每天晚上都在家里，所以还能坚持每天睡前学一会儿英文版的转法轮，然后练一两套功法，在晚上12点发正念清除邪恶。可到了大学，住进了宿舍，平时学法练功几乎不可能，发正念也是时做时不做，只有周末回到家里才有机会学一下法，练练功。可有时一忙连这个也做不到，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还是自己太不精进了。大法弟子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救人，我又怎能再这样下去呢？ 现在可以在学校发正念了，因为我认识到佛法无边，不在外形。以前我也曾跟身边的人讲真相，但总是没有什么效果，总是说不过别人，也就越发变得没有信心。究其原因，一是自己总是纠缠在一些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上与别人争论，谁也不能说服对方，结果不仅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还错过了很多救人的机会，经常是纠缠在那个问题上，直到最后都沉默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事后一想，当时要是这么说，说不定就好了，但总归是没有成功过。现在想来，其实如果遇到一个问题，双方不能达成共识，那就尽快换一个话题，从别的方面说。也就是说，在讲真相的时候要理智，要看清对方的态度，不要一味地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说，要灵活变通。其二，自己对大法的认识有限，自己的知识也太有限，在许多问题上容易被别人难倒，反而被别人弄得无话可说。解决方法当然首先是要多学法，加深对法的理解，并在平时时时检查自己。在这里，我写出来从大法修炼中得到的这一切，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那些还没有修炼大法的朋友能够从我的经历中看到法的伟大。大法能使我脱胎换骨，为什么就不能使您也从中受益呢？又怎么可能是像中共邪党所宣传的那样呢？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从大法所得到的一切，从来没有刻意去求过，都是真修大法后自然而然所出现的结果。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经文》中讲，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最后，我自己在个人修炼上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但不能任由其慢慢地提高了。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不精进了。我要努力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应做好的事。以上都是个人所悟，有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使我成了健康的孩子》，作者甘肃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日。我叫玉儿，在我刚刚出生十个多月的时候，因一次扁导体发炎持续了十多天，病情加重，最后导致全身瘫痪，还伴有抽搐，妈妈抱着我辗转不同的医院去求医，可医生们都不能诊断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去了西安军医大，治疗两个星期，还没有多大起色。一天查完房，妈妈问主治医生，我孩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大夫说，给你说实话吧，这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回去生二胎吧，就算你花多少钱，这孩子将来也是个脑瘫儿，会拖累你一辈子的。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抱回家。回家后，妈妈每天给我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因为我那时还不会站，就让我每天躺着听师父讲法。妈妈知道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妈妈抱了我三四年，直到三四岁时才学着走路。由于小时候在医院做检查时抽了两次骨髓，我的腰没劲儿。刚学走路时，健康的孩子摔倒是臀部着地，而我每次摔倒都是全身倒地。 开始要妈妈拖着走，只要妈妈一松手，我就头着地摔倒了。到五六岁的时候，我能站住时，妈妈就教我练功，直到现在，我已经20多岁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已经是一个健康活泼、乐观向上的大姑娘了。在读大专，医生所说的脑瘫儿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我可以帮着妈妈做家务，自己洗衣、做饭了。虽然我修得不好，一直带修不修的，但却一直备受师父的护佑。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看护着我，保护着我，直到现在。第一部分，正念过关。在上小学4年级时，一天放学，马路上人很多，我过马路时没注意，被一辆自行车撞倒，碰上了我的膝盖，我当时倒在了马路上，保安叔叔把我扶了起来，问我怎么样。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跟保安叔叔说，我没事儿。晚上回到家，腿上肿了好大一片，特别疼。我想，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没事儿的。结果4、5天就好了，肿也消了。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呢。有一次，我咳嗽发烧了好几天，连咳带吐，好几天没吃饭，脸小了一大圈。姑姑看我躺了好几天，有点担心地对我说，要不要吃点含片？我摇摇头说，不吃。姑姑也是修炼人，看我回答正念很足，也没再说什么。我知道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儿的。又过了2天，姑姑带我出去走了走，还买饮料给我喝，回到家就没事儿了。这次过关，我没吃一片药就好了。姑姑还开玩笑地说，看来你是想喝饮料了。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呢，谢谢师父。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我们班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女生，我跟她讲了大法的真相，讲了大法所遭遇的邪恶迫害，讲了江泽民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让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还给她看了真相资料，她看后很震惊，给她看传统文化的小故事，她很喜欢看。初一时，我们班一个女生老看我不顺眼，给我找茬。我按照大法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她着想，体贴她，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一起分享。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好闺蜜。这给我讲真相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她说，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么好的东西。上中专时，我在班里当了副班长，班里的同学有时很调皮，不好管理。我想，他们也是有缘的众生，能来到一个班里，也是缘分。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去善化他们。每当他们上课说话时，我很耐心地跟他们讲道理，启发他们的善念。在2年的时间里，班里没出现过类似打架斗殴、违法乱纪的事情。老师跟我说，有了你，我省了一半的心。有一个男生和我走得比较近，寒假时他约我去看电影，我想我这次去一定给他讲真相。妈妈当时还有点担心，不想让我去。我知道妈妈的顾虑，我告诉妈妈，我知道我是啥人，我是以看电影为由打算给同学讲真相的。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给他讲了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他接受得很好。有一次上体育课，我给体育老师讲真相，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前年做过2次大手术，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讲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会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老师欣然接受，很高兴。我们班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有气质，人也很好，很平和，家里条件很好，可惜她的身体不好，患有四五种疾病。有一次她头疼，我就告诉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她讲了真相，她都欣然接受。看来众生都在等着被救度呢，我知道是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就等我们去做了。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助师世间行。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